浩浩愁，茫茫劫，短歌中明月缺。玉家城终有碧血，雪亦有时尽，碧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也非也，化为蝴蝶。这阙词呢，很多朋友不陌生，因为这是金庸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结尾，他借用陈家洛的手，在香香公主的坟上啊，刻下了这么一阙词。这阙词呢，现在呢还在北京城南陶然亭香冢上边有，至于谁写的，已经不可考了。那咱们一开场呢，用这段词，有人说金先生过世了，享年94岁，大家可能心里头都挺悲痛。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今天呢，是悲而不痛。为什么呢？我可以给大伙说说，就是最近一两个月来我的一些经历。咱很多朋友看了我微博啊，看了我的微头条啊，都会说这老梁，这是哪位过世了，你就发一个跟他合影的照片。所以还有的说，你还发跟小崔照片了，你这干嘛呀？我跟大家讲点实在的。9月份开始啊，这个我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啊，离开了人世，比方说常宝华常先生，啊，这个盛中国盛先生，施圣杰施先生，单田芳单师叔，啊，像波音巴尔老师，臧天朔这老朋友，包括前两天没的我们一个同行，李勇大哥。确实这整个9月份乃至10月份呢，心里头是挺不痛快，还包括仁义的朱旭老师，这些呢我都是到医院呢看了他。当然这一面呢，我们有句老话叫见个活面，就基本最后一面了。我9月13号回哈尔滨呢，在医大医院见了施圣杰先生最后一面，哪成想半个月之后施先生就驾鹤西归了。哎，一想啊，人生无常，有时候一想这个就理解当年那个侯耀文啊，他说过句话，说我就不愿意去俩地方，一个是八宝山，一个是医院，到那心里难受。整个这9月份10月份我算体会到这点。但为什么说今天呢我们叫悲而不痛呢？就是金庸金先生辞世啊，我没有那么多特别难受的感觉。刚才紫檀也说了，说跟金先生我见过一面，不止一面，当然就是聊得比较透的有那么一次，那这得说是10多年前啊，16、17年前吧，金庸先生担任这个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时候，当时我也在杭州做杂志，我们呢经一些媒体朋友啊介绍呢，我们有过第一次见面，当时在这个杭州楼外楼吃了一顿饭。当时我们就是谈武侠，谈人文，谈诗词，整个这个酒桌上啊，喝的绍兴黄酒，气氛好的不得了。后来金先生还当时留了墨宝，我记得写的是，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滴柳如金赏杏酥。因为楼外楼那位置呢，这边白堤，那边就苏堤。当时金先生身体状况还不错，说着一口呢类似杭州普通话，但其实是他老家浙江海宁话，有的时候呢他说的一块呢含混不清，听得也不是很清楚，但好歹他会把语速慢下来。所以那次呢跟金先生我们是聊了非常多，谈了这个武侠小说的方方面面。因为我呢不敢说是金庸的书我都了如指掌吧，但是可以说读的是滚瓜烂熟。因为我算是中国内地啊，第一波金庸的读者，我是从8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读金庸，那个时候呢，海峡文艺出版社呢出过两卷的，上下两卷，大16开的《射雕英雄传》，那应该是有据可考的非盗版啊正式出版的，应该说内地的第一部金庸的书，当时那个时候是跟那个83版《射雕》那是同步来的。陆续的后来像《笑傲江湖》啊，《天龙八部》啊，《神雕侠侣》了，印象当中啊，就是年岁和我差不多的朋友或者比我大的朋友可能还记得那个时候宝文堂书店、时代文艺出版社等等等等这些个出版社都出过金庸先生的书。咱们不自吹点说吧，金庸的每部书我都至少看过3、4遍以上。所以那次跟金先生见面呢，也斗胆呢给他提点意见， 因为他在酒桌上说呀，说这个书啊，他准备修订。我说修订啊，我说您书里头啊，当然我们都是您的粉丝，但是看您的书呢，白璧为瑕，有的地方呢，我也提点意见。我当时给金先生呢提了什么呢？几条。我说头一个，这个也有的朋友看出来了，《神雕侠侣》一开篇，就杨过还小孩呢，自己妈穆念慈死了，爹杨康死得更早。说杨过呢是个野孩子，当时，哎，一饿了呢，喝点水就掰几瓣玉米吃。我这就不对了，我玉米它是从印第安人那边过来的，是元明以后才有玉米呀。你这杨过所在南宋是上哪有玉米去？但是这个很多朋友也都看出来了，这算是一个硬伤吧。后来金先生改过了，我又提了两条。我说第二个呢，这个杨过在古墓里边啊，那时候杨过呀已经被郭芙给砍掉一个胳膊了。他当时呢，小龙女中了李莫愁的冰魄银针，说这个毒怎么往出鼻，这可太费劲了。杨过突然间脑子里想起件事，但瞬间这个念头没了，把杨过急的，他想起什么来了？欧阳锋逆练九阴真经，你正着你逼不出冰魄银针的毒，如果教小龙女逆练九阴真经，逆着就把这毒逼出来。杨过就想这个事儿，结果突然间就像咱们有时候明明想起一个事儿，忘了，给他急的，说书里怎么写的？杨过急的双手抓头。我说金先生，这时候杨过呀可让郭芙砍掉一个膀子了，他双手抓头，他那个手哪来的？金先生当时听了哈哈大笑，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我说这个呢还多少呢，咱有点开玩笑，但我说第三个呀那肯定是问题。什么问题？倚天屠龙记，天涯思君不可忘，武当山顶松柏长，第三回宝刀百炼生玄光。这里说的什么事呢？屠龙刀啊，从于代言手里头折腾来折腾去呢，被三个江湖豪杰给弄起来，哎，成为辽东三英，领头叫海东青啊。他们想测试一下，说这屠龙刀乃当年的杨过呀把玄铁重剑揉成西方精金，分出一把屠龙刀一把倚天剑，说这个东西有句话叫真金不怕火炼，他要是被火给炼卷刃了，那就是假的，得一验真假呀。燃起高炉，把这屠龙刀放到上头，呼啦呼啦呼啦，这风箱就炼着屠龙刀，一看毫发不损，这真的。我就问金先生，我说这有问题啊，这屠龙刀和倚天剑是玄铁加精金呢、啊、都是金属啊，那不用问是热的两导体啊，咱有这物理学知识吗？可是呢，你后边周芷若刀剑互斩，刀也折了，剑也折了，里头藏什么呢？屠龙刀里头是五木一书，倚天剑里边是九阴真经，搁什么呢？搁绢，就搁布啊，给包着呢，里头是书。你说外头这么一点着了，烧着屠龙刀，这么强大的热量，能不传导到里头吗？那里头是绢呢还是纸，早就化为灰烬了，怎么可能在刀剑互斩五木一书出来？张无忌一看五木一书会了那么多阵法，帮助后来朱元璋打败元朝，一统江山，1368年在这个南京建立大明朝，不可能的，这是。哎，金先生一听有道理，当时叫身边他没有带他的夫人林乐怡，是一个助理，我记得也是女的，然后他告诉这个女的认认真真记下来。但是现在你要看这个金庸生前修订过的最后一版金庸全集里头，这个错误已经改正了，给抹去了。所以我说金先生呢从善如流，不耻下问，虚心的听取各方意见，那确确实实是大家的风范。那么我刚才说那个书剑恩仇录结尾，那个金庸书的结尾啊，有些地方结得很漂亮。我今天想到金先生过世，我又想起神雕侠侣的结尾。神雕侠侣结尾是什么呢？说杨过朗声说道，金帆良物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见，再当杯酒言欢，今日各位暂且别过。于是跟着小龙女带着那雕下山去了。就这番话呀，很像金先生今天跟我们告别，哎，跟大伙在一块儿，哎，谈谈武侠小说啊，聊聊这个人情百态啊，哎，金帆良物豪兴不浅，他日江湖再见，再当杯酒言欢。就我们跟金庸的这个交往，跟金先生的交情，没有因为金先生离世就完事儿， 当我们重读金庸先生的小说，当我们再次想一想华山论剑、全真七子啊、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想想萧峰、段誉、虚竹，想想韦小宝、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你心里边这种感觉就正如说莎士比亚过世，哈姆雷特万古流芳，塞万提斯过世，汤杰克德同样是红遍了欧亚两洲，诸多的喜欢文学作品的人不会因为这二位过世就忽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虽百世而不替立万年而长新的文学形象。金庸先生书也是如此，常读常新。当然有的人读起来感情会很复杂，神雕侠侣的结尾不是说吗，此时月白风清，树巅的乌鸦鸦啊耳鸣，郭襄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流了出来。后边是李白的一首诗，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际难为情。很多人看金庸的书是被感情所动，说我这辈子我能不能碰上个杨过呀，一见杨过误终身，他就是个霸道总裁呀，说我这辈子有没有小龙女这样的红颜知己，我老婆是不是像黄蓉那么难干呢，那么能干呢，你像赵敏这些小昭这多可爱，我能不能碰上啊。哎，很多人在金庸的书里读到了情，读到了义，读到了爱，读到了人生各种各样的价值观，也读到了有关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审美。所以我呢在我的朋友圈里也发我的这个直播预告时，我说金庸先生是改变了中国几代人的审美和价值观。他靠什么改变呢？他的学问，他对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的一种深入骨髓的理解。要说到金庸先生这学问呢，咱得从一件事说起。前些年呢，这个王朔，朔爷啊，这也了不起的文学家，也是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人物。他突然呢发了一篇文章，大骂金庸，当然不是人身攻击，是评金庸的作品，说都说金庸作品好，我找了一看，哎呦，这老兄弟写的可够热闹的。他把金庸书给贬得一文不值，认为那都是套路，在人文精神没什么可以立得住的，而且把金庸先生的作品呢列为四大俗之一，说那三大俗是什么？成龙、琼瑶、香港那四大天王，就郭富城、刘德华他们，再加金庸，四大俗。这几个里头呢，那成龙跟四大天王是娱乐圈人物，那就是很俗气的，那跟金先生根本不可能并列。琼瑶呢，我以前节目给大伙说过，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句话叫男金庸女琼瑶，不男不女看三毛。那金庸是很多男孩子的武侠梦都是金庸启迪的。那么说金庸到底俗不俗呢？以我看呢，如果现在王朔啊历尽千帆啊，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这个心态他不会再写骂金庸的文章，他应该能看明白当初为什么那么写。年轻气盛啊，啊，我这影响几代人，说金庸比我影响大，我怎么那么不服呢，我诚心我得挑你点毛病。说白了文人相轻，他才写了这么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大多数人不能苟同的这么一篇文字。那么金庸先生当时怎么回的呢？金庸说，这个王朔先生啊批评我的文字我都看了，没有办法，有些事限于我的能力，他说的问题我做不到，我只能说抱歉了。而且感谢这个王朔，还没有把我列为四大读，只是列为四大俗，已经是笔下留情了。这边刻薄的损金庸，那边金庸用这种方式回敬，我觉得两个人境界高下立判，就金先生显得更从容、更大度、更像大家。当然，我这里没有丝毫贬低王朔的意思，王朔那时候年轻气盛，要搁在现在，王朔不会说这样的话。那么王朔说的东西有些人也赞同，但是有一点大家都认同，金庸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的厚度高度不是王朔能相提并论。我们说王朔有王朔的长处，真讲到对文化的理解这种厚度上，金庸可比他高了不止一筹。为什么？我们很多人，我说点不客气的话啊，我的不少同学也是金庸迷，跟我谈起金庸小说的时候，或者我们没谈金庸小说说别的的时候，他突然冒出一两句话，我就知道，你不要以为你看过好多什么书啥，你这句话就是看金庸小说看的。你看金庸在写《鹿鼎记》的时候提到了，说陈圆圆那段，说清代有位大诗人吴梅村写了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结果有一次我看到我一个朋友 写一篇文章，说大诗人乌梅村写冲冠一怒为红颜。我心里说，以你的知识面，你不可能知道清代诗人乌梅村，这是个很冷门的诗人，你不可能知道。那你是怎么在文章里引用这句呢？100%是看了《鹿鼎记》。回头我跟他喝酒，我说你别装，你那知识面我太了解了，你没研究到那么细的程度。就有相当多的人，他因为看了金庸的小说，拓展了知识面，就好比韦小宝因为看戏和听评书，掌握了很多历史知识，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说，金庸先生的学问没得说。这点怎么体现呢？有句话叫萨特说的，魔鬼的魅力在于细节。您要是把金庸的书打开，如果您要想看点门道，你会发现金庸的书里头这个学问太大了。天文地理五行八座三分五点八所九丘柱子百家一不星象，金庸先生不敢说都精通，但起码都略知一二。所以他书里头有相当多的深厚的传统文化。你再说点偏门吧，这个到这个黑龙潭找英姑，就是黄蓉被裘千仞打伤了，希望英姑指条明路。这英姑呢，就给黄蓉啊和郭靖出题，那里边出题就涉及到勾三股四玄武啊，还海伦秦九朝定律啊，就中国古代的一些个算学方面的东西，什么三人同行七十七，五树梅花念一枝，七子团圆正半月，除百零五便得知，什么九宫格里边什么二四为肩呢，什么六八为履啊，带九履一啊，左三右七啊，是横着竖着怎么撇相加都是十五啊。就这些东西你就看金庸的杂学，他如果没有相当的研究，他不敢写这个。当然你要说这个那就太多了，咱们今天是几天几夜说不完。我举个典型例子您听听啊。这个金庸小说里头给人起名，你就发现那学问太大了。咱说最常见的吧，东邪西毒南帝北丐终身通，这就是传统文化。有人什么传统文化？我告诉你，这个方位和阴阳五行啊是紧密结合的。东方青龙甲乙木，南方朱雀丙丁火，西方白虎庚辛金，北方玄武壬癸水，中方腾蛇戊己土。这是五行颜色配上这五方。那么怎么能够结合？你看，东方青龙甲乙木，东边是谁呀？东邪黄药师。黄药师出场什么？穿一件青袍，东方的颜色是青的。说东方属木，说黄药师这名字没木，有草头没有？草木草木。而且黄药师的药字繁体字下边就是一个木字底。黄药师这名从哪儿来的呢？金庸呢很崇拜这个风尘三侠里的李靖，李靖裘然客红红女，李靖字药师。我估计药师这两字就是从这儿借过来的。就这你看，从方位上东邪这立得住的，南帝一灯大师，南方朱雀丙丁火，颜色呢主红色，属火。一灯大师，这一灯呢，这是佛经里的话，以一灯传万灯，助灯结明。一灯是什么？它不就属火吗？火字旁吗？而且一灯大师最擅长的功夫什么？一阳指。一阳指什么？太阳，太阳就属火呀，大火球。所以你看，一灯大师南方属丙丁火，西属庚辛金，欧阳锋西毒，欧阳锋的锋字旁边是金字旁，庚辛金。而且西方的颜色主白，欧阳锋住哪儿？西域白驼山，占个白字。你看电视里边这个欧阳克他们一出场全穿白的，这是西方的主颜色。从五行相克讲，南火克西金，就是一灯大师南火克西金，克老都欧阳锋，那一阳指专门克蛤蟆功。再说北属人癸水，围绕谁？洪七公。洪七公他姓这姓三点水，这就属水。中方戊己土，王重阳。王重阳的重字里边有土。王重阳历史真名叫王哲，两个吉字那哲，那上面不全是土吗？后边这个位置传给师弟老顽童周伯通，叫中顽童。周伯通的周字里头也有个土。你看，就是金庸先生起名啊，他是非常讲究的。再看《倚天屠龙记》里边，那五行旗长七尺，后土旗叫颜元，元字土字旁。哎，蕊金旗长七尺，庄征金字旁。洪水旗长七尺，唐阳，阳是三点水旁。巨木旗长七尺，文苍松，松是木字旁。 烈火旗长起始欣然，然是火字旁。你想想，这五行搭配的是非常好，就他起名不瞎起，甚至极细节的地方他都不落。你比方说这个连城诀里边有那么苦命鸳鸯一对，丁点和凌霜华，你琢磨琢磨，这两人名字起的特别讲究。凌霜华是什么意思呢？咱都说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凌霜华就是经历了风霜，绽放出芳华。这和什么叫人淡如菊？菊花开放的时候，那不就是霜降的时候吗？凌霜华就和上对他的美誉，人淡如菊。连城诀里有这一章形容凌霜华的，所以凌霜华的小丫鬟叫什么呢？叫菊友，哎，菊花的朋友。你瞧，这讲究不讲究？丁点，这也讲究。丁在古文里是遭逢的意思。比方说中国古人呢，他这个老人死了，讲究要丁忧三年。当然一年他是按九月算，其实三九二七个月。丁忧就是赶上啊，我家里出事了，忧愁的事了。典呢，典当，卖掉。丁典意思什么？遭遇到被人出卖的事儿。在书里写的就丁典倒霉。所以你看他这些人物起名，包括我以前节目里说过阿紫、阿朱这姐俩。阿朱呢比较正面，阿紫有人就烦他。后来倪匡替金庸代笔写阿紫，写写给写瞎了嘛。甚至我替你写写阿紫，把他写瞎了。金庸说没事，瞎就瞎吧，他接着写。结果倪匡后来一看阿紫这下场，哎呦，倪匡太服气了，说金庸 你太厉害了。怎么厉害呢？人把这阿紫啊眼睛，不是瞎了吗？给毒瞎了吗？人尤坦之呢，自己把眼睛抠下来，让虚竹给装上。后来这阿紫呢，一看尤坦之来了，我还给你，把眼睛抠下来，抱着自个儿姐夫从雁门关跳下去了，抱着萧峰下去了。倪匡说你真了不起。说阿紫为什么讨厌呢？阿紫很狡猾，在咱们《山海经》里头啊，阿紫是什么？是狐狸的别称。再一个，《论语》里边讲呢，这个子夺珠之色，就是子乱珠，就珠是红颜色的正色，子不是正色，就子比较邪恶，他容易把珠的正色给抢走，所以阿珠阿紫，你琢磨琢磨，这个名字太讲究了。你还有的，咱再说，令狐冲和任盈盈，这两个人一开始并不和谐。一点点走到一块儿的，为什么一个叫冲，一个叫盈？我小时候背老子背道德经讲，道冲而不用，或不盈，渊兮是万物之宗。就他讲这道冲是什么意思？冲虚空淡，盈呢是水满的样子，这两个是不相关的，甚至相反的，但是到最后很和谐，这就中国阴阳五行的一种哲学理念。所以令狐冲任盈盈意味着最后他们两个看着不和，最后实现人生和谐。所以这是起名特讲究的。你再看这个天山童姥他们一门，李秋水师妹，这是庄子秋水篇里的。无涯子取自什么？就五声也有涯，而之也无涯，取自这个无涯子，就浩浩荡荡没有尽头，你感觉跟说宇宙似的。他俩徒弟，一个苏星河，一个丁春秋，这名字起的讲究。苏星河，星河是空间上的乌鸦，春秋是时间上的乌鸦，就这俩徒弟你看是乌鸦子的正传。你等这个苏星河下边八个徒弟，函谷八友，函谷咱们都知道老子七情牛过函谷，哎，这说明他这个武功的思想来自道家。函谷八友你看这名字，秦颠康广陵，这人爱弹古琴，咱都知道有广陵散呢。嵇康之后广陵散决议，笑江湖曲谱就跟这个广陵散有关系吗？康广陵一看就是爱弹琴。奇魔范百灵，这范百灵指谁呢？当初有个大国手范希平，跟他对垒的诗相下，两人有当湖诗局，那还非常精彩。我做奇异杂志的时候还翻过那古谱，很漂亮。范希平还有位清代大国手叫过百灵，你看他叫范百灵，围棋两国手，说明这人奇魔吗？范百灵书呆子狗读，你看这名狗，我就是读书，我不干别的，狗读。华圣吴领军，领军是个官衔，为什么姓吴呢？过去画家大画家吴道子，神医薛慕华，我羡慕华佗。花痴石青鹿，石象征着草头，搁底下时间的石，本身就石头花的意思。细米李傀儡，傀儡嘛，过去呢，小木头人， 唱戏。为什么姓李呢？因为唱戏梨园行老总的谁呀、啊？李隆基啊，唐明皇啊，唐玄宗啊，他跟杨贵妃是梨园行老祖宗，所以呢，唱戏的后边供奉的，上供唐明皇，下供杨贵妃。为什么梨园行唱丑的能做那开箱的箱子？上第一炷香得插上，因为那时候大家都是面具戏，文武百官戴着面具陪皇上唱戏，皇上不能戴面具啊，但皇上不戴面具也难受，那就拿着白粉往脸上粘两块不就像面具？这不那小丑来了吗？所以唐明皇是唱丑的，哎。所以你琢磨琢磨金庸书里头，你看这些人这名字，这个讲究啊，了不起。所以你就从金庸书里这些细节就看出，金先生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博大精深，他都多有涉猎，而且他写的准，轻易不错。有的人说，你比方说我自觉我记性不比金先生差，谁让我们俩长得像呢？不比他差，但是我感觉。我写的金先生这种程度把传统文化渗透到里头我也能做到，但是有的时候神来之笔飞起那一块咱是望尘莫及，真是夫子步一步夫子趋一趋，夫子奔一绝尘回则瞠目其后也，我在后边看着只能是高山敬仰啊，叹为观止。说您说金先生哪块算飞起来呢？我在节目里也说过，今天我就给你说这么一段金庸书里情节，你听听这从文化上来讲是不是飞起来。这段叫什么呢？叫祖千秋论碑。很多朋友熟悉这段，从哪上看呢？《笑傲江湖》里边说，《笑傲江湖》啊，令狐冲呢身体不行啊，桃谷六仙和不戒和尚乱用真气给他治病，把他给折腾的整个五脏六腑跟颠倒个儿似的，小命不久长。这一日行船，在船上走，船靠到码头的时候呢，有人给他送了16坛上好的美酒，当然这都是任盈盈的面子。令狐冲好喝酒啊，说当时把坛子打开，酒气扑鼻啊。令狐冲给我拿大碗，我要喝。旁边华山派这些师弟好心的说：“大师哥呀，这酒不知从哪儿来的，万一里头有毒，你这不坏了吗？”令狐冲一听，哈哈大笑：“无妨无妨，我身体已经糟到这程度了，恐怕命不久长。这酒里有毒也好，无毒也罢，与我何干呢？来来来，斟上三大碗。”一碗一碗的喝，喝完了哈哈大笑，好酒好酒。这话音刚落，他船停在码头这儿，就对面岸上有人喊好酒好酒。嗯，令狐冲手大亮棚往岸上一看，发现岸边有棵柳树，柳树底下坐着个书生，伸着个脖子鼻子这么闻，好酒好酒。一看这书生呢50来岁年纪，眼大而无神啊，焦黄面皮，稀稀落落的几缕山羊胡子，穿着个长衫，上面油光可见，脏的都不像样，人挺瘦，肚子挺大。狐冲奇怪了，对着岸上说：“这位兄台，你没喝这酒，如何知道它是好酒啊？你跟我学什么呀？”岸上那位说了：“哎呀，一看你不怎么会喝酒，如此好酒，打开酒坛，香气扑鼻呀、啊，我一闻就知道。”此乃62年的三锅头汾酒。令狐冲一听，怎么着？62年三锅头汾酒，我也算酒中老手了。我一喝就知道，差不多得有60年老酒。但你说62年，这是蒙我呢，还是你真懂啊？这位兄台，来来来，这书生就上船了，一报号呢，姓祖，叫祖千秋。说端上一碗来，祖先生您喝。祖千秋一看这酒，再看那些坛，打开一看，你呀、啊。你不会喝酒，为什么呢？喝什么酒得用什么杯，你这么喝都给喝糟蹋了。哎，喝什么酒用什么杯，这挺奇怪，您给我说说。令狐冲就问上了。哎，祖千秋就说，比方说咱这汾酒当用玉杯来喝，为什么呢？玉碗盛来琥珀光，玉杯能增酒色呀，哎，使这酒这颜色那么透亮，那么好看。玉碗盛来琥珀光，汾酒当用玉杯喝。你再看这梨花酒，白居易呢写首诗《杭州春望》，有2句：“红袖之林夸谁也，清奇古酒衬梨花。”啥意思？杭州一带满山遍野的青翠欲滴啊，那地方绿化好啊，酒家在这卖酒，卖这梨花酒，挂着青旗啊，衬的这酒青翠青翠的，这么好看。你要再搁翡翠杯喝，这酒色得多漂亮。所以饮梨花酒啊，当用翡翠杯。 啊，你再看这个，这叫百草酒。百草酒是采集百草进到酒里头，这酒气特别香。你得用什么？用古藤杯，哎，也得用植物方面的杯才好。你再比方这关外白酒，味道是极好，但是呢，少了一股方烈之气，怎么办呢？用犀角杯。咱刚才说玉杯增酒之色，犀角杯增酒之香，显得这么香。你像你这高粱美酒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酒，得用什么喝？青铜爵啊，最早的装酒的这青铜爵啊。为啥？当年大禹命夷狄造酒，与银耳甘之一喝，好喝。这是酒的老祖宗，高粱美酒是最早的。祖先就还教育令狐冲，你看你们光知道大禹治水立下万世不替之功，你们不知道大禹更高明的一个功劳是什么？这边桃火六仙跟令狐冲啊造酒，哈哈，这八个人哈哈大笑，拿起这高粱美酒一饮而尽。你看这边这米酒，米酒好是好，好喝，但是比较淡，得用大斗喝方显男人豪气啊。米酒得用大斗喝。你这边葡萄酒，这葡萄酒颜色是艳红的，咱老爷们喝呀未免显得有点娘，怎么办呢？搁夜光杯喝。为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葡萄酒做艳红之色有点娘气，哎，放在夜光杯里便如敌人鲜血一般。想当年岳飞岳有梦词里边不写吗？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你瞧瞧这多好。说这玉露酒因为里边有气泡，得用琉璃杯喝，你能透明能看见这气泡好看。说最后这个黄酒状元红用什么喝？用古瓷杯，瓷器的杯，得用北宋的瓷，哎，显得佳妙。南宋的瓷呢就有点衰败之象，要用原瓷未免粗俗不堪的。你瞧瞧，令狐冲一听，大哥你真有学问，这么一听这喝酒别开生面太有意思了。哎，我刚才给大伙说说祖千秋论碑，这就是金庸写传统文化飞起来的地方。你听着神往不神往？反正我是悠然神往。所以我说金庸先生啊，大才呀，说不尽他。所以他的书我翻来覆去的看，越看越有滋味。有的时候过了几年再从头看，又发现里头有文章。而且他这里头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真的是博大精深。所以我是很是佩服金庸先生。有人说，老梁你把金庸说的这么好，那金先生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哎，咱下边说说金先生啊，有人对他有意见。哪人？有这么两位对他提出过不同看法。一位呢是另一位武侠小说大家梁羽生。有人说你们老梁呢？不是，梁羽生本名叫陈文统。哎，还有一位就是前不久也过世了，辽。这两位说过金庸不好听的，都说什么了呢？陈文统啊，就梁羽生啊，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是因为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在香港白鹤派跟太极门有一场擂台赛，当然双方一打呀，就看出传统武术跟现代散打的区别来，跟俩打王八拳似的，打得很难看，但这事儿影响很大，所以梁羽生呢就提笔呢写了两部小说，哎，《草蟒龙蛇传》和《龙虎斗精华》。他写完了呢，报纸连载，大家爱看，接不上档了，这才有人找金庸，金庸提笔写了《书剑恩仇录》，这才算金梁两家新派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那么梁羽生说金庸哪儿不好了呢？梁羽生前几年也过世了啊，这金庸还写了副挽联，他俩原来都在《大公报》的同事。梁羽生有那么句话，这句话并不是一句夸金庸的话，而暗含着贬义。什么？说我是隐士，人家金庸是国士。国士什么意思？得到国家政府礼遇的高人，国士。他为什么说这话呢？梁羽生的意思就是金庸政治立场有的时候摇摆不定。当然两个人从年轻好到老互相知根知底，他怎么有这么句话呢？咱们在这儿先得说说金庸的家世。这个金庸啊，他不姓金，他姓查，就检查的查，做姓氏念查。他本名叫查良镛，这镛呢是金字旁搁一个昏庸的庸，他就是把这个拆开叫金庸。他这一门里头呢，你像大诗人穆旦叫查良铮，跟他是族兄，铁骨铮铮的铮也金字旁嘛。还有什么查良钊啊、查良谢啊，这个都是他们家里人。 那他家呢，祖居浙江海宁，从唐宋以后啊，他家就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连绵几代而不衰。所以你看金庸为什么对康熙皇上很推崇，还给他起了个江湖号叫小玄子，跟小桂子韦小宝那么好，都是好词儿。因为康熙当年呢，给这个金庸家提副对子，叫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这副对子在他家里挂着，那千古一帝给提的，了得吗？那是他家也确实了不起，了不起到什么程度呢？当初伺候康熙的有这个扎生扎先生，这都是金庸的祖上，还有这个大诗人扎慎行，还有后来雍正年间的礼部侍郎，就相当于文化部副部长，叫扎思廷。这扎慎行呢，您可能熟悉，因为清代的大诗人里头绝对有他一号。我记得初中课本里收录了扎慎行一首诗，叫月黑欠余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这扎慎行的，他这一家在那时候叫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就两辈加在一块有七个中进士的，叔侄两辈里头有五个是翰林院编修，就搁现在等于社科院院士。你一家里这两辈出五个都了不起。那么传到金庸这时候呢，家道中落。金庸的父亲呢叫扎叔清，也有人说叫扎叔寻，哎，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是等于啊学兼中西，私塾也都读了，传统话也读了，西学也学了。这扎叔清呢，那个时候呢，在金庸18岁时候送给金庸一个生日礼物是什么呢？狄更斯的小说叫圣诞颂歌。你说说那会儿当爹的能给儿子圣诞礼物是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的小说，那狄更斯打回科波菲尔了，什么什么什么双城记了，哎，那狄更斯写的非常好，送给这个什么意思？鼓励自个儿子也要学贯中西。他送这个对金庸影响很大，怎么呢？时刻以自个表哥为榜样，想往英国。说他表哥谁呀？大诗人徐志摩。你看他的表姐是蒋百里的女儿蒋英，蒋英跟谁两口子？钱学森。你看看金庸家里头这些人了不起，这是真是世家。那个时候徐志摩，金庸是1924年生人，徐志摩1931年飞机失事死的，那时候金庸才7岁。他爸爸就告诉他，你表哥了不起，人家在英国剑桥留学，那不写了再别康桥吗？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也就是说金庸对他这表哥徐志摩呀，确确实实是很佩服。但是金庸对自己表哥的生活问题他不喜欢。你看咱都知道徐志摩呢，为了追林徽因，那边跟张幼仪离婚，后来又追陆小凤，对，还陆小凤去了，陆小曼，为了追陆小曼跟人王庚把人两口子事儿给搅了。所以金庸对这个呢并不认同，说你怎么知道金庸不认同？徐志摩是什么人呢？是金庸表哥。你注意看金庸书里头凡是写表哥的没好事，这表哥基本在感情世界里就是负心薄幸一个浪子。比方说慕容复是王语嫣的表哥，你看慕容复什么表现？为兴复大业根本不考虑儿女情长。你等那个《连城诀》里领剑双侠那汪啸峰是水生的表哥，最后关键时候危机时都不要表妹性命，自个儿跑了。《倚天屠龙记》里头朱九珍表哥韦弼那也是个小人呢，反正一提到表哥没好事。所以金庸书里头这个表哥都不好。在金庸书里还有什么特点呢？您注意看，一般主人公都没爹。郭靖他爸爸郭啸天死在乱军之中，让金兵给害死了。杨过还没出生呢他爸爸就没了，他算遗腹子，杨康死了。张无忌好不容易混到回中土了，还小孩的时候呢他爸爸张翠山自刎了。就他书里的主人公韦小宝不知道谁是他爹，汉满蒙回藏谁都可能他爹，因为他妈妈是妓女，也不知道是谁他爸爸。所以这金庸书里你发现都没爹。为什么这样？金庸的爸爸死得早。金庸那个时候呢到了香港大公报工作，然后在大公报工作之前呢他读书啊在重庆的一个外交专科学校学的。金庸一开始并不想当这个报纸总编辑，也没想过写武侠小说，他想当外交官，因为他专业学的这个。 然后他在香港《大公报》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了香港新华社的负责人，谁？咱们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后来乔冠华回到北京，把金庸招呼到北京，这应该是50年49年时候的事儿。说你呀，想不想干外交官？金庸想干呢。他可有一样，你是地主出身，我们共产党很讲家庭出身。说这样吧，你入党吧。金庸一听呢，不干。为什么呢？金庸是个自由主义者，就我不想受你们这纪律太多，不想受这约束。这么着，金庸呢就返回到这个香港，接着在《大公报》上班。这时候已经50年了，他爸爸查树清呢还在浙江海宁。结果我们知道那时候镇压地主阶级，土改继续进行啊。他爸爸几项罪名：窝藏枪支，抗拒交粮，等等等等这些事儿吧，把他爸爸绑上给毙了。枪毙他爸爸那操场呢，那学校呢，还是他爸爸当初初建建的这个学校呢。所以这个事儿，金庸在香港听了之后是嚎啕大哭。你别说，无独有偶，梁羽生的经历跟他非常像。梁羽生家呢是广西蒙山的，他在50年的时候呢回老家，走到半道上亲戚给劫，你可别回去，你爸爸大地主给抓起来了。后来他听说他爸爸被枪毙了，梁羽生也是痛哭流涕的回到香港。等后来这是1987年了，时隔37年了，梁羽生再回到广西蒙山，这地方出这么大人物得接待啊。梁羽生说我不回去，我回去一个条件，你得给我爸爸平反，杀错了。当地政府一调查，确实杀错了，这才把梁羽生接回来。梁羽生回来一趟老家，再回到香港移民澳大利亚，因为他知道这辈子他回不去故乡。30多年了那是。那么金庸呢，他爸爸被杀了之后呢，他也难受，所以他当时对大陆的政权不可能没有抵触心理。后来他办了《明报》，你看金庸为什么写武侠小说的？59年他办《明报》，他是55年写的《书家恩仇录》。59年办《明报》的时候呢，报纸刚办起来，没人看呢，他没办法连载武侠小说，写《神雕侠侣》，那大伙看一段也想看第二段，捎带买他报纸。他《明报》呢，在香港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右翼报纸。跟左翼的《大公报》经常论战，尤其是对这个内地政权的一些政策上。你看比较典型的1963年，当时我们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在这个接见外国记者时候说是西方这些国家呀，总整我们，封锁我们，仗着手里有核武器，我们就是当了裤子也得造出核武器，我们要自信自强。就这句话金庸听了之后很不以为然，说一个政府要把钱拿去都造武器了，这没意思，你得不如把这钱改善老百姓民生。所以他激烈的批评陈毅这句话。当时香港的其他左翼报纸像《大公报》什么也跟他论战。到1964年，我们知道原子弹爆炸上天，这时候陈毅呢很大度的对记者说，我和扎先生啊意见不一致，把我们俩的意见结合到一块就好了。你看显得很宽容，他意思是呢，我们既要造武器自强自立，同时也要搞好民生，让老百姓不饿肚子，活得好点，这是一个硬币的两个层面。所以那个时候金庸是经常和内地的政策呢是有一些不同意见的。当然我说金庸呢除了武侠小说家以外，他最重要身份报纸总编辑，新闻评论人。所以为什么我对金先生很是仰慕，因为我们实际上算一行，都是搞新闻评论的，这是我们正行，而写武侠小说是金先生的副业。所以这后来这种事一直延续到1981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北京接见金庸。小平就说，很对不起啊，当年你父亲的事儿。金庸也说，人不能总往后看吧，得往前看吧，人死不能复生，算了吧。邓小平接见金庸，回过头浙江海宁马上查以前历史，说当年枪毙查树清，金庸他爸爸是错了，给翻过来给平反了。这个时候呢，金庸的继母故事还在人世，哎，也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那么后来金庸回到香港，人家问说，你和邓小平同志聊天怎么样？金庸我还记得当时那一口海宁话，这个我们之间经常有些意见不是很一致，可是没有办法，他比我大那么多，就像父亲一样啊，这个人很和气，他是个好人，不是个伟人啊，讲得很客气。那么后来我们知道82年中英联合声明，这个时候呢香港回归祖国，97年回归，这之前得准备一国两制，得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嘛， 金庸就是起草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头关于政治制度这一块的。那么他提出了很多意见，说你如果就按照西方的民选制度，说一年一选香港的这个总督啊特首啊不行，那非乱套不可，这两者得折中。所以金庸当时提出一套办法呢，很多人赞同，但是有一些不理解他的香港人说金庸被这个内地收买了，向着内地。其实这个事儿呢，咱们这直播说点实话，我开诚布公的说呢，原因很复杂。复杂在哪儿呢？金庸啊，他是个大作家，哪有一个作家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人接受理解呢？都希望这样啊。那么那个时候金庸他的作品在华人地区是都爱看，可是台湾地区景过他，大陆这边也景过他，把他当作封建的东西，落后的东西，他的书出不来。台湾那边什么理由呢？当初很可笑，说这个《射雕英雄传》呢，说不能进这书，为啥呢？你这是歌颂毛泽东，为啥呢？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吗？那你这是歌颂他。那台湾当时意识形态跟大陆不一样，就顶着这事儿。金庸还写了一个就辩解的，说你当年你看人家王维的诗，回看射雕处千里慕云平，那凡射雕他都大英雄啊，那不是就说这毛泽东一个人呢？但那阵台湾也没解禁，后来陆续的是解禁了。但是我敢说《射雕英雄传》这部书它的这个名字的灵感十之八九是从毛主席的《沁园春·学》里来的。为啥？你别看说只是弯弓射大雕，就那句前面还有呢，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是弯弓射大雕，射雕英雄。所以台湾仅有金庸的书，大陆这边呢也以他是资产阶级代表，有这个当然种种说法了。金庸书那时候没有进入大陆，81年邓小平接见金庸之后不久，金庸的书大量进到大陆，就是我们看到《射雕英雄传》呢，《笑傲江湖》大量进来的时候。那作为一个作家，畅销书作家，他多么希望自己用母语写就的书能够得到母语人口最广泛地区人的认可呢？我想这一点，一个真正热爱自己事业人拒绝不了这诱惑。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本能的向内地这边倾斜一下，我认为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点就好比什么呢？大家今天坐这看我直播，说今天老梁这直播12家平台，我告诉大家，我可没收任何一家平台的钱，我是白给大家播，我白说。为啥呢？我喜欢金庸，我爱读他的书，赶上这么时候应该表达一下对金先生的纪念，所以咱就不管那个了。为了这么多家平台，我希望我说这东西能被更多的人看到，更多的人跟我有同感。这你说是虚荣心也罢，还是如沐之情也罢，这和金先生希望自己的书被更多中国人看到，我认为没啥区别。所以这点上你就应该理解。所以我说金先生呢，到后来呢，在政治立场上是有多少转化呢？有的人提出不同意见，我觉得这没什么，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那么咱说，这是梁羽生说的是国事而非隐事，这话并不好听。再有李敖，我们知道李敖损人呢，那入木三分。说李敖说过什么金庸坏话呢？这还得说金庸有一年到台湾跟李敖有番对话，就当面锣对面鼓的李敖指责金庸的短处，这个挺让人受不了。金庸讲说，我呀开始皈依佛教，我信仰佛教。他为什么？金庸的儿子叫查传侠，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在1976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和女朋友吵完架自杀了，给金先生痛苦的，你想老来丧子多难受。所以金庸说，从那以后我开始一点点看《法华经》啊，《维摩诘经》啊，《妙法莲华经》啊，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好讲。李敖非常刻薄的说了句，说你信佛我倒认同，可有一样啊，佛教里讲这个财产，无论是七圣财七德财，最终目的都是散财，可是你攒了那么多钱，你身家那么厚，没见你散财呢，你叫什么信仰佛教呢？这话可问到根上了。据说当时金庸是哑口无言，说为什么李敖这么损呢？人家说自个儿子自杀的事他还这么刻薄呢？两个人之前有点事儿。啥事呢？这个李敖啊，我们都知道有段很有名的这个婚姻史，跟当时台湾大明星惠梦两个人追了他那么多年，结婚不长时间俩人就离了， 说胡因梦不是女神了，怎么看她在厕所里因为便秘憋得脸通红，哎不是，这女神也这样，我不要她了。但是这都是说，这里边还有一些不为外人道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当初呢，这种事金庸的《明报》呢，整版整版报道八卦的事儿，而且没说李敖什么好话。所以李敖，你知道，这个才华高的人往往睚眦必报，心眼小，在这事儿我得遭损你金庸两句。所以这是为什么李敖说金庸坏话一个很重要原因。咱说这意思什么呢？他金先生这么大才，他也不是说多完美的人啊，他身上肯定有这样那样一些缺陷，而且像这样的人呢，他心态很复杂，他并不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金庸是浙江人，在上海待过，后来去的香港。这些人我们现在看说香港的文化有段时间呢咱们很仰慕啊，很繁华，其实香港文化跟内地是骨血相连的，创造香港文化的大多数主体的人他是来自内地的。你像我们一说这个香港几大才子什么的，你像黄沾呢，像倪匡都不是香港人。你像倪匡是怎么去的香港您知道吗？倪匡当年呢在内蒙古插队，他是知青，天冷的受不了了，他把个木头桥拆了取暖，他知道这事完蛋了，红卫兵肯定得找他麻烦，他就文化大革命时间就拼命的跑啊，从内蒙跑了，走河南奔湖南湖北就过来了，然后到了深圳呢，有水呀、啊，冒着生命危险趟过去跑到香港去。倪匡叫什么呢？原名叫倪一鸣，他到了香港之后呢，把自己亲戚接过来，把他妹妹他妈都接了，他妹妹叫倪一书，哎对，香港有个言情小说作家叫一书，笔名就是倪匡的亲妹妹倪一书，他哥哥倪匡叫倪一鸣，这些人都是这个来历。所以他们身上呢都是在大陆接受的传统教育，有着比较浓厚的家国情怀，否则金庸也写不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呀，像这样的话呀，他也不会写郭靖在那儿死守襄阳一个孤城，为了这个国家为了百姓。所以这些人都是有大胸怀的人，他们经历了乱世，经历了传统文化，经历了西学的这些东西。所以你不要以为金庸的书说都是写传统文化的，金庸西方的东西吸收的非常多。你这么说吧，金毛狮王谢逊他的原型就是杰克伦敦那个海狼，那连城诀里写狄云那是什么？那其实就是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还有你看雪山飞狐这种叙事方式，那分明就是罗生门嘛。所以金庸书里头有非常多的西方的心理学，西方的美学一些东西，所以他的书呈现出来的花样百出。你看有的人看金庸的书都喜欢天龙八部啊、笑傲江湖啊、射雕英雄传，其实神雕侠侣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金庸的情书，连城诀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金庸的坏书。为什么坏书？这书里写尽了人性的坏。当然金庸他的作品能流传这么广，跟他写情写得好有直接关系。要说金庸为什么写情写得好，咱有的朋友看了我在头条发的，还有当初在辽宁卫视播的老梁故事会，我不讲过吗？金庸有个梦中情人叫夏梦。金庸的这个感情啊，有这么几段。他一开始20多岁结婚的时候呢，第一任老婆呀叫杜志芬，也是挺漂亮个人，但俩人也是聚少离多，后来就散了。他的第二任老婆叫朱梅，是和他一起59年创办《明报》的一个记者，很强势，帮了金庸很多忙。那么他第一任妻子跟他离了之后，他这时候就有个梦中情人，就是夏梦。夏梦那时候是长城公司当家花旦，那个漂亮，咱们你到网上搜她照片就是，那会儿也没有 PS， 也不会什么化各种各样妆什么的，那是真漂亮。夏梦当时金庸为了追夏梦干件什么事呢？自己到长城公司当编剧去。其实我就原来的不干了，我应聘当编剧，我甘心我自己把身份放低了。这就像三笑里头唐伯虎点秋香，唐伯虎到华府为奴吗？他大伙还记得那唱吗？尊一声二奶奶，哎，求二奶奶帮我成全，华安本是块好材料啊，我这不去洗为奴是第一遭。金庸就干这个，到那干嘛？为追夏梦，写那剧本叫绝代佳人，哎呦写的这有意思，写那信陵君切腹救赵是通过当年自个儿的女人如姬，如姬后来被魏王看上了给弄去了。哎呀这个如姬呢给他把虎符偷出来，拿着虎符呢带着这个壮士朱亥，最后是锤击老将军晋鄙，最后把赵国之围解了。他写的时候他多个心眼，他就按照夏梦的形象来写。他为什么呢？他够不着夏梦， 为了多跟夏梦有接触机会，我写剧本，我把这如姬写的音容笑貌、脾气秉性跟夏梦一样。所以长城公司老板一看，这人呢就得夏梦演呢，那你这主演跟编剧不得沟通沟通？哎，俩人不就有机会了？你看金庸小心眼都用这上，当然人夏梦没看上他，因为那会儿金庸啊，也就是个屌丝，人夏梦那是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这个金庸也没断了单相思。那会儿呢也没有那么手机拍摄什么的，说我能不能把夏梦的照片子拿来，我搁到我这个床头挂着，我天天看着我过我干瘾。说这剧照找谁要呢？找这个长城公司的顶级的摄影师。这摄影师还挺好，把夏梦他拍完照片多洗一份给这个金庸。金庸感激他。怎么感激他呢？我说这摄影师叫啥名？这摄影师真名叫陈家洛。你一听你想乐，对啊。《书家恩仇录》里第一主人公陈家洛，霍青桐也喜欢的，湘云公主也喜欢的，大享其人之福，好事都他的，又是红花会舵主啊！你下边追风快剑无尘，前面如来赵半山，奔雷手文泰来，西川双侠长河之长跛之五诸葛徐红，铁塔阳城邪九命豹子韦春华，石敢当世界鸳鸯刀落冰啊！这些人都得听这个陈家洛的啊！师傅天之怪侠啊，袁世萧功夫最高，你看。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就把你写的跟花似的。但即使这样，夏梦对他很平淡。后来金庸离开长城，据说向他表白，人没理他，金庸就认了，我呀找实际点的吧，跟朱梅结婚了。那么有人说，金庸书里头这些漂亮的女主角原型都是夏梦。我告诉大伙不是那么回事。有人说不对，王语嫣、神仙姐姐、小龙女原型都是夏梦。还真不是，王语嫣跟小龙女不像夏梦。夏梦在金庸书里头就当过一回女主角，就是《射雕英雄传》那个黄蓉，那可真跟夏梦差不多。夏梦就是个古灵精怪、冰雪聪明的丫头。你看《射雕英雄传》里写说，黄蓉一出场戴个珍珠项链，这就夏梦爱好。夏梦别的首饰什么都不戴，金银什么钻石不戴，只戴珍珠。这你就明白他为什么咱们现在有时候说写小说，你看韩剧也好，说有杰克苏小说，有玛丽苏小说，玛丽苏就女主角要写这个女作家写女主角，往往写的就把自己弄得特别好，都弄到里头。男作家就杰克苏就把自己也带入到里头，就像古龙。古龙一写那什么什么大英雄啊，这里头一说谁是英雄，你看那人长得个挺小，挺大脑袋，挺胖，好喝酒还好色，那不就古龙自个儿吗？金庸也概莫能外，他在写书里头也把自己喜欢的写得特别好。黄蓉可真是夏梦，但后边你像王语嫣什么这些人就都不是夏梦。有一次有记者问这个金庸，说这个王语嫣原型是不是夏梦？金庸乐了，说句什么呢？那王语嫣可比夏梦聪明多了。他什么意思？那会儿金庸功成名就了，说你看人王语嫣聪明，人最后慕容复伤的心之后，人知道段誉对他死缠烂打跟癞蛤蟆似的，那我就跟段誉好了，人对我好啊。夏梦明知道我金庸对他好，没理我。王语嫣多幸福啊！你说夏梦你要嫁给我啊，你说是男人呢都有点这种小心理啊，就当年跟自己的女朋友要黄了，隔了多少年要再看着女朋友过得不怎么样，你看着叹息，哎呀，其实心里头啊，有时候有点小高兴。哼，你当初不跟我，你要跟我，你现在得多好。其实没跟你，跟你早离了，是吧？所以这个金庸啊，他对夏梦这个感情，到这个时候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这之后，夏梦就变成什么呢？他书里头的女二号，就是永远可望不可及，追不上。而最后呢，他保准跟女一号结婚，这女一号是对他有恩的，对他有帮助的，就象征着他离夏梦而去，和朱梅结婚。朱梅帮他一块办明报，与他有恩，这是生活好伴侣，事业好助手。说你怎么看出来呢？你看看《笑傲江湖》，令狐冲最爱谁？不是任盈盈，小师妹岳灵珊。令狐冲苦练岳灵珊，天下皆知，他真爱岳灵珊，但是呢，得不到。他跟盈盈什么关系？令狐冲说：“盈盈对我恩重如山，所以百死不能一报。”就说白，任盈帮助他最大，最后俩人在一块呢，等于是呢，像这种恩情妥协了。张无忌最喜欢谁？喜欢小昭，可是最后跟赵敏一块儿，为啥？赵敏对他帮助很大，与他有恩。 这就象征着金庸对现实一种妥协，得了，理想当中我得不到，我就婚姻现实一点的。所以这是和朱梅这段婚姻。当然朱梅呢是个很强势的女人，而金庸呢也强势。有时候没看出来，金庸说话显得很软啊，这个人很和气，骨子里金庸是很硬气的。他是不会说，但是金庸写起东西你看可厉害。有这么说，倪匡口才比他好，倪匡黄沾他们在这个香港电视台开了个今夜不设防，说四大才子把金庸叫来吧，金庸不来，为啥？金庸不善于言辞。倪匡呢给金庸的名报写专栏写了那么多，到涨稿费的时候金庸给涨得很慢。倪匡说你名报挣大钱，你怎么不给我个涨稿费呢？直接找这个金庸去了。金庸比他大十一岁，他说哥哥你干嘛呀，你凭啥不给我涨稿费啊？我这么些年给你写的我容易吗？把金庸给说了个狗血喷头，金庸也不吱声。回头呢，金庸写了封信给倪匡，倪匡打开一看，看完之后拿着信哭着向金庸道歉去了。你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大反转呢？哎，信里怎么写的呢？你饱汉的不知饿汉的饥，你不知道我明报多艰难，你看着挣点钱又得交税，又得是招人，又得进设备，又得开印刷厂，我难着呢，每天我都精打细算呢。别人不理解我就罢了，咱们哥们这么多年，你怎么不理解我一片苦心呢？你来大吵大嚷，我作为一把手我都没法跟你辩，为什么？我得给兄弟你留面子呀，我不能说你，我只能打落牙往肚里咽，胳膊蛇吞袖里，脚断了塞鞋壳里，这肉我得烂在锅里。你听金庸也会说相声啊，我得这样啊，我得照顾你面子呀，兄弟你怎么不理解哥哥呀？我这是真难受。把这倪匡看的都要哭了，最后跟金庸面上解释这事，说说还哭了，哥哥我对不起你。你看那金庸挺强势，他有他的办法，俩强势的撞一块了，朱梅也不让，他也不让，那没办法，俩人最后就离了。离之前呢，其实金庸已经啊心有所属了，你说白了有点出轨了。怎么呢？金庸跟朱梅天天吵架，一吵架家里待的没意思，一回家吵架有什么意思，就在报社附近一个咖啡馆，到那儿有时候写个东西干嘛，他那金庸写了大量的时评。这咖啡馆里呢有一个女招待服务员叫林乐怡，就是现在金庸先生的太太。这林乐怡每天看金庸来写这写那，当然比大二十多岁嘛，给他端茶倒水。有一回呢，这个金庸觉得他伺候挺好，走时候就扔下十港币给他，结果人家呢追出多远把这钱还给他，说金先生我不能要你钱，为什么呢？你们文人写东西赚钱也不容易，我不能要你钱。哎呦，金庸一看这丫头真好啊，一点不贪财啊，越看他越喜欢。有人说这别是什么这个绿茶，别是什么心机，那咱不能那么说，因为那会儿金庸的名气毕竟还没那么大。后来这不是有人说林乐怡天天把自己打扮的跟小龙女似的，是这任太太长得非常的清奇脱俗啊，一看这个魔镜魔镜你告诉我我的锁骨在哪里，人的锁骨特别明显那个，所以吸引了金庸。金庸觉得这人性格好，后来金庸不说吗，如果说我太太像谁，那就是天龙八部里的小昭啊，温柔大方体贴善良，这好词儿都这个。但你别说这个，说有人说当初他跟金庸差二十多岁，全香港都轰动了，都反对。我跟你说，人和人呢，人家这位林太太林乐怡伺候金庸金先生伺候多少年，前后四十多年呢，快五十年了。你一般人能跟你在一块待这么些年怎么着？就有人说呀，那翁帆呐跟杨振宁啊怎么怎么着那啥，人家不也伺候杨振宁先生伺候这么些年吗？不容易。当初赵四小姐，但不是乡村爱情的赵四啊，赵四小姐跟张学良怎么样？有人说小三上位把人于凤至顶下来，赵四跟张学良这么多年是不是千古佳话？就不论你是什么样方式，你是孽缘也好啊，什么上位啊，什么什么破坏人家庭，看你能待多长时间，时间能打动一切，时间能改变一切。所以我说林乐怡和金庸先生这爱情也是感天动地的，那也是白头偕老的。所以你咱们捋一捋金庸，我这个搂都搂不住，一说起金庸滔滔不绝，好多事儿都在我心里，这些年对金庸也是确实熟悉。咱们刚才给大伙说了金庸的政治立场啊，金庸的办报啊，金庸的小说啊，金庸的学问呢、啊、金庸的感情，那当然呢咱们绕不开的呢是和我们现在收看直播的这些观众距离最近的。就很多朋友不一定看过金庸的小说，但是您一准看过金庸小说改编的 电影、电视剧。哎，这些东西往往是金庸吸引我们最关键的东西，而这里边体现的人物特点呢，里头的歌曲的艺术特征，往往是我们长久争论。就跟一千个人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对杨过，你对令狐冲，你对萧峰，你对杨康，都是什么样的一种感情？我想这点和大家共鸣最多。我们直播既然在这么多平台上，也有诸多的朋友希望和我交流交流有关对金庸的看法。那咱们现在直播已经进行了，我看五分之三以上了。还下边呢还大概有四五十分钟，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把紫檀叫回来，我们俩还像以前那种直播形式一样，和大伙一起聊聊金庸书里的人情百态，金庸书里的万紫千红。我们下边让紫檀过来，我正好也喝口水啊。
所以咱今天如果聊得畅快，大家弹幕当中的问题很有意思的话，可以让梁老师是不是加点时间啊？
加时都没问题。
来来来来来，
说起金庸滔滔不绝，而且我这世界杯到现在有仨月没直播了吧，我还憋难受呢，正好今天啪过过瘾的。
哎，真的，我说真的，梁老师，我看到金庸先生千古的这个新闻消息的时候，第一个脑子里反应的就是梁老师肯定忍不住了。
我那个微博上就不少人说你看你这个谁过世了，你发跟谁合影。是吧，他还有说我发跟小崔合影的，这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说金庸先生一没有，你说老梁肯定得有所动作。一看一天多我没动静，其实我还琢磨什么时间节点直播。一个正常啊，跟大伙说应该昨天晚上就直播。因为我这个他刚过世，我这马上直播都没有问题。我只需要协调一下紫檀的时间。但是跟他也没关系，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个老前辈八十大寿，没办法事先答应人家过去去祝寿去了。所以昨晚上就拖延一下，因为白天直播都上班时间嘛，所以想只能是今天晚上。
所以说梁老师，很多人很好奇，您那次跟金庸先生长谈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聊了些什么？
那个、刚才我在节目里
说了一点、
这个在西湖的楼外楼，就是那个白堤的尽头那块儿，楼外楼。楼外楼呢是一百多年的一个老店，你什么时候去，反正跟街乡吃。我告诉大家菜单的是什么：宋嫂鱼羹、西湖纯菜汤、干炸响铃。叫花通鸡，那个龙井虾仁，基本就是八道菜。你到那看楼外楼的，但是金先生特喜欢，为什么？他是浙江人，
浙江人，
那是他家乡菜嘛。那一次正好是杭州几家媒体也在，然后我们在一块儿。那阵金先生是浙江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完我们在一块儿呢聊天，就先从教育聊起。那你说跟金先生聊天，怎么可能脱离了武侠小说呢？聊着聊就聊到武侠小说，而且金当时讲了那么一段话，我印象非常深。他说我自己写小说，我和别的作家还不太一样，我会被自己感动，就情节是我编出来的，但是我感动。比方说杨过在这个绝情谷的上边那个悬崖呢等小龙女，等了整整几天几宿，最后没等着小龙女，他不跳下去了吗？最后在绝情谷底见着小龙女，他说我写到这时候他就哭了。他说杨过这确实用情之专，尤其他写到呢这个两只雕，一只雕死了，另一只雕直接自杀，就是想到这个元好问的那首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旧中更有痴情儿女，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相随去。金庸说一想到万里层云千山暮雪，这雕就剩一个了，哎呀，知影相随去，金庸心疼的就不得了。
您说到这儿的话，我觉得好多天才的作者，他们事后回忆自己当时为什么能够写出这样的人物和作品的时候，都说不是我在写，感觉像上帝拿着我的笔在替我写。金庸先生属于这种天才吗？
这个就是大导演和大作家共有的。陈凯歌跟我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你看着导演是把控所有人物的发展，他说其实不是，其实是当你把所有的人物都立住之后，是人物按照自身的逻辑和情节向前发展，导演也无法都控制，只能任由这人物在这个轨道上。但是他偏离了，导演可以往回堵一堵，剩下的事就是演员和这个人物内心世界碰撞，直接往前走。所以当然他讲这个可能不是布莱希特的，这是斯坦尼的这种表演体系，但是很有道理。一个作家，你比方说当金庸先生，他把杨过、小龙女这两个人物塑造出来之后，剩下的事恐怕他自个儿也控制不了。你比方说杨过、小龙女受到俗世那么多的打压，你管他叫姑姑，他要是你师父，这怎么能乱伦呢？两辈人结婚呢，不可能的。所以一有这种打压，你想两个人有一段美满的爱情可能吗？不大可能。所以金庸在这里设计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感情模式：天残地缺。杨过是天，小龙女是地，天残地缺都不完整。何谓地缺？小龙女冰情玉洁，洁白无瑕，处子之身， 让尹志平给糟蹋一回，不完美了吧？
嗯，
杨过一代大侠，这胳膊让郭芙给砍下来，一个残废，一个失真，天残地缺，形成了神雕侠侣。就说这个结局，我当初我就说，我说神雕侠侣的结局如果是天残地缺，那么应该是杨过等了16年，小龙女也没有现身，所谓黄蓉南海神尼的那个谎言，最终杨过知道的是骗他，所以杨过依然纵身一跃，葬身绝情谷底，神雕侠侣至死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悲剧结局。注意我说的是完整，不是完美，因为完美给我们感觉大团圆，但是这个悲剧才是真实可信的。但没办法，金庸当时为了卖报纸，你说你把杨过小龙女都写死了，读者一来气点把火也不买你明报怎么办，他只能写一个大团圆。完了大团圆里头，金庸也知道感情世界是永远不可能真正大团圆。我在节目里给大伙说过，完美的爱情只有两样，一种是得不到，一种是全死掉。那么这个时候金庸为了留下一点遗恨，才弄出了三枚金针，弄出了郭芙这个形象，郭襄这个形象，然后郭襄心里边痴恋杨过，但他最终肯定得不到，所以留了这么一点遗憾。当然这个遗憾呢是贯穿射雕三部曲的，一直到倚天屠龙记，这个感情世界里遗憾才喷薄而出，令你觉得感动的不行了。天涯思君不可忘，郭襄一个人心里头的感情无处排遣，只能一个人骑着一头驴天南海北的走，找自己心里的大哥哥。而这个时候大哥哥杨过跟小龙女并没有在终南山，所以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他没有在当年那个祖师婆婆所在的活死人墓里边，所以郭芙呢，郭襄也不可能找到他。后来倚天屠龙记写寻遍天涯海角找不见自己的大哥哥杨过，40岁那年忽然大彻大悟，开创了峨眉一派。你想女人到这个程度，40没有找到真爱，这一辈子他如此痴心的爱一个人，但没有获得这种爱，他多遗憾。所以你看郭襄，后人一想起来祖师爷郭襄，峨眉派的人心里头都很难受。你别忘了灭绝师太是郭襄的徒孙，灭绝师太师父叫什么？风铃师太。他为什么叫风铃师太？当年郭襄和他弟弟郭破虏、姐姐郭芙三个人走山西过黄河渡口的时候，黄河渡口封上冰了，过不去，这个渡口叫风铃渡口。那么当时在这会儿，郭襄听身边这个江湖豪杰《西山一哭鬼》里的大头鬼在讲神雕侠如何了不起，如何行侠仗义，郭襄悠然神往。大头鬼说，小姑呢，你想见神雕侠我带你去。郭襄胆儿就大，这也是个缘分，大头鬼就把他带去见神雕侠。一见神雕侠，咱知道一见杨过误终身，那是个霸道总裁呀，什
么
都给你啊！啊，你不晚上你说你想吃，不给你做方便，你要想吃麻辣烫，我顶着雨爬6趟街给你买回来。小姑娘谁受得了这个呀？这叫霸道总裁，所以叫一见杨过误终身。你再想想，杨过到最后，郭襄给自己的徒弟起名叫风铃师太，纪念风铃渡口初闻杨过神雕侠的大名，这是何等用情之深！你琢磨琢磨，这金庸书里头得有多少我们叫惊心动魄的爱？这是，所以到《倚天屠龙记》这段爱才圆回来。所以金庸书，你要为什么说《神雕侠侣》是金庸的情书，写情写透了这些。
所以说梁老师熟读金庸，那真的是他能够背这些回目，我看你在节目当中以前背过这些回目，
这我都背。
然后跟金庸老师见面的时候，你还给他挑错呢。
挑错，我刚才节目里
说
了，我还给他背回目嘛。我说这金庸先生，我背你回目吧。你像《天龙八部》第一部叫这个，那叫谁家弟子谁家院，无忌悔多情，虎啸龙吟换朝鸾凤，剑气逼炎恒，叫是那个向来痴从此醉，听香水泄指点熏豪气，杏子林中商略平生意，聚饮千杯难而逝，昔时因今日意，虽千万人无往矣，敲立雁门绝壁无一字。为什么背这个？一背着回目，这一回写啥我就想起来。我说这个不奇怪，我给你背别的才奇怪。
什么？
药酒两块铜牌，叮叮当当摸天涯，少年闯大祸，侠客行有所求，我是谁，就这种回目我也背。当时我问过金庸先生一个问题，我说你《侠客行》里边上来第一个了不起人物就是摩天居士谢烟客，我说你看别的大侠叫什么，他怎么叫烟客带着烟，我说是不是海客谭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是不是梦留天不应留别。金先生说可能是吧，其实他是说你瞎猜过度解读、这个
其实这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
的。很多朋友在弹幕当中问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说说你心目当中的武功排名。
武功排名那排第一的独孤九剑呢，无招胜有招，只要使出来你啥也不好使啊。其实风清扬 当年在华山派里，他绝对是剑宗，他不是气宗。
嗯，
他是以招法胜的，叫无招胜有招。那你要说内功里头厉害的，那肯定九阳真经，技法上乾坤大挪移，拳术上太极拳，这倚天屠龙记那几个基本能有代表。你像九阴真经呢，里头我还真考证过，因为我后来做武术杂志嘛。九阴真经里头，像九阴白骨爪，其实就九阴神抓。
嗯，
这个功夫谁有呢？上海有个松溪派，从浙江温州，温州那边传过来。松溪派长为什么叫松溪派？老祖宗是张松溪，就是五荡七侠里的老四，最足智多谋的张翠山他师哥。张松溪是历史上实有其人。这个我在这个给中华武术杂志写专栏的时候我写过嘛，写过叫但使神功能扫物，讲武当派的来源的时候我特地考证了这个。当初张松溪是真正张三丰的徒弟，宋远桥、于连州、于代言、尹丽婷、莫生谷、张翠山，这些都是其他人的徒弟，在武当山上求道碰到张松溪，张松溪带着他们说你见见我老师吧，得过张三丰指点，这是后来的武当七侠。这张松溪呢，他传下来的这个武功，像春秋刀啊，这个武当琴谱十三二十三式、太乙琴谱二十三式、武当龙门剑都他传下。其中他有功叫九阴神抓，就其实就是虎爪样，这个其实就九阴白骨爪的雏形。这些东西几乎不会胡写，他都有来历。你看他的武功招式：降龙十八掌、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祸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
嗯，
这全是周易乾卦的卦词。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我这给大伙解释解释为什么是这个。他讲的是那个乾卦呢，六爻，一爻到六爻的变化。他讲一条龙，一开始潜龙勿用，就是潜在深渊里没啥作用的。然后见龙在田，到地面上来，一点往上走，到最高的时候九五。为什么皇上叫九五之尊？顶尖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但是到最高峰上九，到了极致了，亢龙有悔，该下来了。他就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到了一定程度你该往下走了，这是一个周易里的一个哲学道理。那金庸把它用上降龙十八掌里头就用的里头的原词儿，只有一招不是原词儿，就神龙摆尾，就这一招郭靖凭着他一使，这些人就没办法。神龙摆尾呢在这里叫驴虎尾，哎，驴虎尾是仨字嘛，所以金庸把它改成四个字。你再比方说那个七十二路空明拳，他就用道德经里的空碗盛饭，空屋助人，就刚才我说道重耳不用，或迎之，渊兮分似万物之中，这些都是道德经里的原话，金庸把它用上。所以金庸他不瞎写，他这个武功都包括很深的东西。当然我们说这个呢，可能远不如大家对人物的兴趣比较大。
对，
金庸书里头呢，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有一种模式写人物，武侠小说两种最常见的模式是金庸和古龙创造的。第一种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就五绝的模式。你像南慕容北乔峰，这不也是这种方式吗？你像什么南四奇、北四怪，什么落花流水啊，这什么就是那个连城诀里边写的。还有第二种模式是古龙创造的，就是兵器谱白晓生，第一天机一棒孙乾基，龙凤双飞环上官金虹，小李飞刀李寻欢，松阳铁剑郭松阳，银戟温侯吕奉先，哎，他是按这个排行。所以这金庸他写武功还是写这种人物，他都有他自己非常成型的套路。你看他写了这个终极的武侠萧峰，写了非常洒脱的令狐冲，就他的侠客是从儒家到道家又走向佛家。你比方说郭靖，他是儒家的大侠，他讲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郭靖就属于儒家的，杨过和令狐冲是道家的，说白了笑傲江湖，想怎么着怎么着，哎，无所谓，我不愿意受规矩套子约束，哎，无为胜过有为，这是杨过令狐冲是道家的。到了萧峰这儿呢，就已进仙佛了，他是进入一个佛家，就属于普度众生的感觉。到了韦小宝呢，就已经儒道佛三家结一块了，就侠都没有了，
是人，
哎，就说白了就是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到韦小宝的程度。你看为什么我说萧峰是最大一个大侠呢？这一点大家应该有体会。我拿他做比，我说为什么金庸对这个西方的文学吃得很透呢？因为萧峰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古典文化里头你很难找出这么一个
原型，
因为我们都希望好人有好报，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凭什么他功夫那么高净干好事，却因为先天就是萧远山两口子来被带头大哥玄慈这些误解，雁门关一场血战，那两口子跳悬崖了，把他扔上来。打小这人武功这么高，你要死了也就罢了，还没死， 这里就由这个玄慈带头大哥和这个汪帮主帮建通决定，这孩子得培养好了，咱对不起人家，交给了少儿山下乔三槐夫妇抚养大，然后又拜少林寺玄苦大师为师，练出一身惊世骇俗的武功来。他为什么叫乔峰？你听这名字，这有道理。峰字是和他爸爸那名接着，他爸爸叫萧远山，远山和峰。乔是什么？乔装改扮，假的呀。
对，叫乔峰。
哎，乔峰，所以后来恢复姓萧，萧是那个大辽国萧太后嘛，这是大辽国的大姓嘛。所以萧峰这个人物从一出生就浓厚的原罪，他一出生就注定他这辈子是悲剧，无论他怎么做他都是悲剧。因为你干的不好，你庸庸碌碌，对不起自己先祖，当然你可能处于蒙昧状态，你干的好，成了丐帮一代帮主，武功厉害的不得了，可是丐帮上下都防着你，因为你是契丹种。
嗯，
宋辽之间打仗，最后你就很有可能最终你去投降，你做出对不起汉族的事儿，所以丐帮的这些长老啊，包括知道这个事儿人都暗地里防着他，这就决定了一旦一个点爆发，就我们说人设崩塌，他就要完蛋。但是他不甘心呢，他这么大能耐了，而且在这个完蛋的过程当中呢，他爸爸没死，又出来报仇了，杀害了一系列当年的见证者，这笔账都搁在萧峰身上。所以萧峰从一出生就是一个被原罪的人。像谁？
也注定了悲剧。
大家知不知道古希腊的这个著名的悲剧作品《俄狄浦斯王》？俄狄浦斯是个什么人？俄狄浦斯一出生，他父母就是国王王后嘛。算命先生就告诉他说：“这孩子你不能留，为啥？这孩子将来必会杀父娶母，就他会杀掉他父亲，娶了他亲生母亲。但这是蒙昧时代的，就是那种通婚制度，在这个古代悲剧的一种反应。他会杀父娶母。他爸爸一听。”那得把他弄死啊，弄死又舍不得直接杀死，说扔河里，这么小孩还能活下吗？扔河里了。要不说这个所有文学作品里想放人一条生路都得扔河里，你像唐僧那不也是吗？扔河里这个顺水漂流，结果被另外一个城邦人给救起来。这个城邦和他原来的母邦之间打仗，最后这个俄狄浦斯长大了，勇猛无比，真把他父亲杀了，娶了他母亲。最后这个算命的告诉他，这就是你的宿命。俄狄浦斯刺瞎双眼，自己去修行。就俄狄浦斯这个古希腊悲剧为什么能流传到现在，就是人是无法和命运抗衡的，但是人又必须跟命运抗争。人在跟命运抗争的时候，实现了人性的伟大，实现了人性的升华，但这又是人不能摆脱的宿命，所以这是悲剧。萧峰不是如此吗？萧峰一出生就带着原罪，就你注定可能背叛，你注定可能无法逃避，最终也是不断的跟命运抗争。最悲惨的是他最爱的唯一的一个女人阿朱
死
在他手里，而完全是属于沟通不畅造成的。所以为什么我建议你多听听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多沟通沟通，省着萧峰跟阿朱还没说明白就杀他爸爸段正淳去了。当然这个悲剧出现之后，你看塞上长城空许曰，竹畔碧云有旧盟。他跟阿朱说，我们把所有的事都做完了，我们就到塞外没有人的地方，咱俩放牛放羊好上一辈子，一起终老。但最后就差在一个段正淳上，他要报仇。阿朱为了救自己爸爸，乔装改扮，被萧峰一掌给打死了。就这一瞬间，是天地为之崩，为之变色，注定了萧峰一生最大的悲剧就诞生了。包括聚贤庄一场大战，杀死过去的好朋友；包括后来跑到大辽国，最终又阻止大辽国耶律洪基来打北宋。这个过程，萧峰完成了他的原罪，最终在雁门关外叫单于折剑，六军披衣分英雄怒。最终化解了两国恩仇，把所有的罪过一肩挑上，这时候还赔上了一个更悲剧的阿紫。阿紫坏是够坏的，但是对萧峰的感情是真的，把眼珠子抠下来还给尤坦之。你看金庸起名林平之、尤坦之这两个人，富家子弟高富帅吧，一个人一辈子平平安安，一辈子平平坦坦，怎么样？这两人最倒霉，最后
对呀，
林平之最后不也是瞎了吗？也是尤坦之最后悲惨的自己跳下深谷。所以天龙八部无人不冤，友情结裂。所以萧峰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大英雄，他通过这一跳完成了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没有过的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形象。
这个是您的解读还是您跟金庸先生求证过的？
没有没有，因为跟金庸先生不可能聊这么多，而且在金先生面前我哪能像直播似的净我说呀，我得给金先生留气口。当然有一点咱可以大言不惭说，金先生口才跟我比差远了，这倒是真的。
哎，金先生的围棋听说也还不错。哎，
先生围棋业余初段，
而且可以在
这个我还是
作品当中可以，
我还是有了解的。他的围棋水平就是，比方在我们一个普通单位能下个二三名这样，就是业余初段应该还不够。但是他是个
热爱围棋，
他是个围棋爱好者。 没钱爱好者。那个这两个武侠小说的巨匠金庸和梁羽生呢，都喜欢棋，不同的是梁羽生的象棋好。梁羽生象棋，我的感觉应该有二级棋士吧，差不多。因为我看过他写棋评，评的就是我老师东北虎王家梁的棋。他凭着棋说每一步每步，我一看他说那个此人棋力不浅，可以。他原来跟金庸他俩在大公报工作的时候也是，当时还有一位名满天下老先生黄永玉。他们的同事，他们在黄永玉当时是给《大公报》画版画，就美术编辑，他们俩是写专栏。那阵儿这哥仨一块儿喝酒，喝完酒
下
棋，就说金庸他这个生涯呢，诗酒生涯，就文人嘛，他肯定身上有浓厚的这种东西。但我另外比较服金庸先生的，就是他在这个之余啊，在武侠小说构筑这么一个神奇瑰丽的世界之外呢，他依然关心天下大事。他最主要的工作
是
摄评，时评，说白了就是和我一个职业，新闻评论。而他的新闻评论呢？不像说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它格局挺大。你比方说，他在评这个香港的政策、评大陆的政策的时候，他是放在整个亚洲甚至世界的格局。所以后来你看他跟池田大作的对话呀，跟汤因比的对话呀，他甚至也比较信服汤因比的环境地理学。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对环境地理学不太了解，什么是环境地理学呢？比方说中国，说中国为什么有时候体制改革推进比较慢呢？就是我们总有回旋余地。它不像希腊城邦，一旦打仗呢，玉石俱焚，就得推动王朝更替。中国南方有灾祸呢，往北方躲；北方有灾祸，往南方躲。内陆的腹地足够宽阔，可以互相逃避。完了，外部的沿海呢，你又没法冲破，像太平洋你过不去，西伯利亚你过不去，喜马拉雅山你过不去，所以形成了一个内向的、包容的、逃避式的这农耕文明。所以这点，这是当年汤因比分析中国的环境提出来的。那么金庸对这个也是比较认可的。所以就金庸呢，我说他大才体现在哪儿？这些东西他都有，就胸中大有丘壑，而且他在评论的时候呢，他往往能跳出一些固定的东西。你比方说新闻评论的人极容易讨好老百姓，比方说我们在评论一个事儿的时候，如果大家都义愤填膺，比方说昆山龙哥，很多人喊活该，谁让他拿刀砍人了，刀掉地人捡起来就砍他。但是新闻评论必须跳出这个东西，
冷静，
你得有大格局，你得冷静。金庸就这样嘛，他在讲到他为什么写袁崇焕评传。你看袁统焕儿子袁承志是碧血剑的主角，他提到袁统焕的时候说，袁统焕当年那么大的功劳，从之人信了反间计把他凌迟，结果老百姓拿钱买袁统焕的肉吃，说这是汉奸，得活剐的。我们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是不对的。很多时候群众是糊涂无比的，如果一个民族不通过批判群众的劣根性，他获得不了上升的文明的这种资源。所以金庸在这点上还是做得很好。我包括我后来给跟我学新闻评论的有些学生，我提出，我说新闻评论的几条原则是什么？我这里反正也借这个直播机会跟大家说点心里话。我认为我说这么几句话，我希望大家如果要对这感兴趣，应该能记下来。新闻评论要做到什么？背后有事实，就我们不能胡说，一定是事实真相。背后有事实，眼底有乾坤。你看的不是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地方发生的事儿，你会联系到全国乃至全世界，甚至古往今来人性、时间、空间，这叫眼底有乾坤。胸中有正气，你不能是歪门邪道的，不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得有大爱正气，胸中有正气，心头有温暖，你得有人情味儿，你不能什么事就靠冰冷的东西，靠制度去解决，这里必须有人情的东西。连起来就是背后有事实，眼底有乾坤，胸中有正气，心头有温暖，不冲动，不盲从，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
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
我可以再说一遍，就是这个背后有事实，眼底有乾坤，胸中有正气，心头有温暖，不冲动，不盲从，用冷静的理性温暖世界。我是今天希望这些话能够跟大家共勉。这也是我看金庸先生他给《明报》前后写过7000篇社评，有长有短，我能感觉到这里头的东西。包括有一件事我很感动，就当年那个内地这边3年自然灾害，不是很多地方这个饿嘛，得生存呢。有些人就看香港花花世界，就在深圳那边偷渡过去。过去你知道，当时香港跟咱们这是两个世界，人那时候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呢。人肯定你来这么些人是个问题啊。香港当局就意思遣返，但遣返回去往往就很悲惨了。所以这个时候，金庸的《明报》呢，呼吁全香港市民动员起来，拦住香港警察遣返的车。那时候香港实行一个叫抵垒政策，什么抵垒政策呢？你过不来我不管。你来了让我道上堵着遣返你也正常，但只要你踏入香港这境界一步过来，你就算香港的市民，我就管你吃管你喝，这叫抵垒政策。所以当时金庸的《明报》呢呼吁 结果很多老百姓，包括学生上街，一看警察抓住那边过来偷渡，要回遣返，这些人把东西扔在道上，躺在道上，从我身上压过去吧，就不让警察过，以至于警察很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把车门打开让这些人跑。完最后跟这个警长说：“没办法呀，这我们也看不住啊，不是我们无能，人太多。”所以当时香港大约至少有30%的人口是这么来的。所以在香港呢，你包括现在我去跟有的香港朋友聊天，都是他们要么是大陆跑过去的，要么是身边准能找出从这边跑过去的人。就是我想这个也是构成了现在已经回归祖国香港繁荣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石，因为这些人也带来了文化，带来了劳动力，带来了一些理念。也就是说，香港现在的繁荣稳定呢，其实不是香港本土人自己完成的，它也是和大陆内地过去的很多人共同完成的。所以我想，金庸当时作为《明报》呢，他能提倡这些，能够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也值得我们去敬仰。
也是一个知识
分子，解决说这是他超越武侠小说作家的一个层面。
据说他那会儿特别累，连续14年的时间，一边写社评，一边写武侠小说，每天一睁眼就是2000字。那很多人就开始在这个心里排名了。金庸先生这个众多的武侠人物当中，每个人心里有一个自己的排名。说回到比较经典的人物，咱们从这儿开始捋一下，《射雕英雄传》里面的郭靖、黄蓉，就是黄蓉特别的可爱，但有人就说这为什么人到中年的黄蓉好像就没那么可爱了呢？
这道理非常简单，你回家你看你妈，你看你妈年轻时候照片，哎呦，我妈年轻时候真漂亮。我告诉你，你妈当年呢，对抗你姥姥、你姥爷呀，你姥爷就不同意跟你爸处对象了，哎呀，俩人就跑啊。她当年饱受这苦吧？哎，回头她限制你，闺女啊，你咋还不结婚呢？
还
不找人？你可别找她呀，那孩子没房子、没车呀，她也不知后尘。为什么呢？就是人在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事儿，到那年龄，你现在觉得你妈干涉你，说我将来有孩子，我让他随便，你没到你妈那年龄，你比你妈还过分，你明白吧？这就是黄蓉为什么不可爱。这就像我们看俄罗斯的少女真漂亮啊，一过30那胖的，跟这道理是一样的。生理和心理上有些东西你是回避不了的。再包括我们对郭靖的认识，
对，
你看李亚鹏演郭靖，我为什么来气呢？把郭靖演傻了。郭靖是迟钝，他可不傻，
他不是愚钝，他是迟钝。
你比方说傻是啥呢？说我蹲这卖鸡蛋，你给我5毛钱买一个鸡蛋，我不仅不收你钱，我还倒给你5毛钱，这是傻。郭靖是啥呢？5毛钱买个鸡蛋，说1块钱2，想想5×2，
反应比较慢，
还得琢磨对不对？他就是反应慢。
嗯，
你李亚鹏演的版郭靖，你演的什么玩意儿呢？那把郭靖演成傻子了。那他包括演令狐冲演的都不太对，就说郭靖他不迟钝，而且郭靖是小事儿，黄蓉推推的，你黄蓉肯定得多，那比他灵嘛。大事儿上，你看郭靖听过黄蓉的吗？包括黄蓉让他，你回去马上跟成吉思汗提，你给他立功，打花剌子模立功，然后跟华筝解除金刀驸马之约，你就跟我好。
嗯，
郭靖到这时候又犹豫了，就是我跟华筝对他都不错，这么些年我怎么忍心抛弃他？这时候他就没有听黄蓉的，包括襄阳之战，黄蓉多少回都泄气说：“咱们螳臂挡车，能挡住蒙古大军吗？咱撤吧。”郭靖撤过吗？最后一直跟黄蓉跟着自己的小儿子郭破虏，襄阳城殉国。就在大环节上，人家郭靖从来没动摇过。这人傻吗？不傻。所以咱不能被影视剧给左右。就像我们看《西游记》，总看那个86、87版的电视剧，你要把原著翻一翻，你发现根本都不是一回事儿。
改的太厉害了。
你看孙悟空挺可爱吧？猪八戒更可爱吧？猪八戒、沙僧、孙悟空哪个不是吃人的妖怪？猪八戒吃了多少人？沙和尚把唐僧前九辈都给吃了，取经人金蝉长老转世前九辈经过流沙河，沙僧给吃了，吃完了他天天吃人呢，把这骨头往河里一扔，唯独唐僧转世这九辈骨头不沉，他把这人骨转起来穿成一串，沙僧带那个那串什么呢？9个人脑袋。到第10辈唐僧来了，他可动不了了。为啥？你身边人有孙悟空、猪八戒了，你动不了了。都是吃人的妖怪，所以你看着有的版《西游记》，这猪八戒怎么生野猪了，这么吓人？
其实
这就是原著，
贴近原著了。
哎，所以这金庸书有时候你细看看原著也有好处。
哎，那为什么看起来比较愚钝的、比较这个迟钝的这个郭靖可以追到当时顶级的白富美黄蓉？
这个就
是黄蓉大师
心理学的问题。
心理学，
黄蓉是个单亲家庭，
嗯，
就是他的父亲。黄老邪孤傲清高，就为人就属于用北京话说比较葛的一个人，而且他的这个女人呢是因为什么死的呢？他充满着歉疚之情， 本来两口子过得好好的，但黄老邪华山论剑之后呢，眼前有个终身通王重阳，他是天下第一，我不是第一，这个对黄老邪来讲不能接受，他特别傲气，他觉得跟王重阳差什么，差一部九阴真经，我练了九阴真经我就天下第一，所以他对九阴真经无比渴望。比如说无所不能的黄老邪自己写不出九阴真经，这也是他的局限。这样呢，他通过骗周伯通，周伯通带着这个王重阳死了之后，他处处藏着九阴真经，结果正好带着下卷就到桃花岛了。到桃花岛了，黄老邪想起自个儿媳妇儿，说白了弯门邪道吃软饭，这点不仗义。他让他媳妇儿骗那个周伯通，骗完周伯通说：“你拿着这书我看看。”他媳妇儿有个特点，过目不忘，跟我似的。看完了之后呢，往这一扣，说：“你这受骗了。”这在江南一带啊，这就是算命的那些扯淡的书，你肯定欧阳锋给你调包了。周伯通不信呢，说你怎么知道？我给你背一遍，我以前没看过，不可能背下吧？堂堂堂背完，周伯通一看傻了，叉叉叉给撕了，撕了这一扔，周伯通一气走了。黄蓉他妈凭着记忆把这书写下来，黄老邪不得了九阴真经下卷了吗？结果不巧的是，黄老邪这人有点变态，你自己两口子过得好，你害人家梅超风陈元峰干嘛？不让徒弟谈恋爱，这就跟老师一天那田歌密解释，不让大学生谈恋爱，违背人性。俩人一琢磨，为了爱情
逃跑，
哎，跑吧，跑之前还怕师傅再来找，咱把九阴真经偷走吧。
嗯，
这一走，黄老邪气完了，他媳妇一看，我凭记忆再写吧，可是这时候再写的费劲了，因为回忆已经不那么清楚，而偏偏这时候又怀着黄蓉。最后心力交瘁，写了残缺不全的九阴真经，这时候生黄蓉的时候大出血死了，就这么过程。所以黄老邪后悔的不得了，要不怎么弄个船，船底下都是绳子，一到大海上浪一冲就散开，准备拉着自己老婆的尸首自己站到船头，然后风一吹对着海风吹玉箫。为什么咱们这期叫桃花影落碧海潮生啊？因为施剑亭有副对子，桃花岛上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安玉箫。这个桃花影落飞神剑是活着的黄老邪的潇洒，碧海潮生安玉箫是临死前黄老邪的潇洒。所以他心里对着自个老婆充满着歉疚，就他心里是扭曲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对黄蓉也觉得对不起，他有无限的爱，但是一个男的有这种爱没法去施展呢，他本身又是个孤高冷傲的人，所以这个一爱一恨这扭曲之间把黄蓉惯得不像样了，就单亲家庭共有的毛病。所以黄蓉在家里边你说能对待什么人，他爸爸是这么个喜怒无常的魔头，桃花岛剩下那些都是大奸大恶之辈，让黄老邪整来把这个弄成哑巴弄成聋子，你想想从小他没见过这个，他世界里头极度缺乏这种温情，一见着郭靖这样的看着还好像挺憨厚的，但对人又那简直实诚的不得了，你想黄蓉能受了吗？马上就投降。所以为什么单亲家庭的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最怕碰到这种爱，一旦碰到之后完全投降。所以现在我在网上看有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些个什么培训，什么让你如何钓到女孩什么，就利用这个骗这些女孩，女孩可得睁大眼睛。
那金庸先生肯定很门清这些路数，怎么就追不到夏梦？这个是当时，
因为当时俩人地位，
嗯，
你想就是你呀、啊，有的男孩，你比方说这种情况，说跟女孩相差悬殊，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我虽然没有房子没有车，我地位也差，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呢。你为什么那么拜金那么势利？你为什么就不爱我？别说这事儿，活该死去。你现在调过来，这女孩跟你说，你为什么不爱我？我虽然没胸没臀，我长得也不好看，我也没钱，我工作也不上进，我乱花钱，我家里我也不干活，但是我有一颗爱你的心呢，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你不得说你死去活该
现实。
那为什么到你男的就能这么说，反过来女的就是拜金呢？没得说、
哦、
真的。
明白，好吧，接下来说说这个接下来的人物。很多人不喜欢张无忌啊、
嗯、
觉得他优柔寡断很烦人，但是
他
的墨
迹、嗯、
但是那个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很多女性让大家很喜欢，周芷若啊、小昭啊、赵敏啊，为什么张无忌最后就娶了赵敏、
嗯、金庸自己说，金庸说他并不喜欢周芷若和赵敏，
嗯，
因为这两个女人有心机有心眼，
嗯，
这个有不是说金庸，
周芷若是经过一个过程的变化，
他不是说金庸就是女子无才就是德、
嗯、
说女的有心眼比男的厉害就可怕。金庸有句原话，
怎么说，
就是我估计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听到这话你会觉得很心酸，
听听
金庸是
这
么说的，说女孩子呀，最好不要太聪明，如果聪明你就任性一点，太懂事的女孩是没有人疼没有人爱的。
太懂事儿的女孩是没有人疼，没有人爱，
有
这
一
是在
年，
纵容不懂事儿的女孩
湖南卫
吗？
视的《玫瑰之约》节目里边，几个女孩在这，
嗯。
嘉宾选嘛，这几个女孩就说你特点是什么？那四个女孩都能作，
嗯，
特别能作，
越作
只
男
有
人
一
越
个
喜
女
欢。
孩善解人意，结果就那女孩剩下，那四个都被
为
调
什
动了。
么呢？
这就是人的一种心理，就是我在情商课里给大家讲过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沉默成本？就是我不是说这个不说话的沉默，是指着已经传沉了那个沉默成本。我们到电影院看电影，你花这个50一张票，看完了之后就是看不一半，你发现是个烂片儿，你走不走？很多人不走，
嗯。
为啥？我都花50块钱了，我得看完。其实你走不走，50块钱也没人给你退，你不应该成为你的决策。所以这50叫沉没成本。我们谈恋爱也是，就当你给这个女孩花好多钱了，反而不容易散了。你跟她说分手，我都花这么多钱了，我为
成
了
本
她
太
能散？
高是吗？
这就是沉没成本。其实不应该左右你的判断，但偏偏我们觉得都付出了。那么同样道理，如果这女孩很作，你是不是得陪小心？是不是得花钱花时间陪她呀？你付出这么多，到最后，你说黄了，你心里肯定不甘心了。所以，往往能作的女孩带来的沉没成本大，你就希望能够把她维系下去。咱们以前咱俩直播时候说过
嗯，
江歌留心的案子，
嗯。
为什么那个杀人凶手陈世峰死活不愿意黄？我都分析过，那
嗯，
必是在原来这个女孩
成
身上
本太
花了大
多，
量的时
大
间
量
精
时
力，
间。
她觉得分手是她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在这里边，你看金庸小说里边也是如此嘛。能作的女孩，你看周芷若，
嗯，
经常说张无忌，这不是张无忌忘不了的。赵敏经常给张无忌带来麻烦，
对，
胡搅蛮缠，
对，
张无忌偏方，而最善
小
解人意
张
的
俊
小招，
豪。
最后什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张无忌就想啊，我离开这个离开那个，对谁伤害大？他这么算账，他发现离开小昭可能这个机会成本最高，就伤害的最小。
难道好
为
女
啥呢？
孩就应
小昭
该？
回到波斯总坛了，当上圣女了，当教主了，而且跟他妈紫山龙王戴起斯一块回去的，怎么了？所以往往这时候男的觉得你离了我也行，如果让男人觉得这女的离了他就活不了，你看着。所以我们这不是告诉女孩学坏，说你要用各种办法把男的给框住，不是那意思。我只是说什么事情上你付出的努力越大，
越
你
不
越
想
不
放
愿意撒
弃。
手，哎，所以这个会作的女孩有人疼。大家，我再说一遍金庸这番话，你记住，女孩最好不要太聪明，如果聪明就任性一点，太懂事的女孩不容易招人疼招人爱。这话是含着眼泪的话呀，
是
你细
的。
琢磨琢磨，人世间哪有那么多公平啊？道德经里怎么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就包括圣经里这话都说嘛，你已经有的，我还要继续给你拿走；没有的，我会给你加更多。就是对于人来说，有的时候越缺的东西，人越反而给你拿走；越不缺的东西越往上加。所以金庸写情为什么写的透彻、酣快淋漓，就是金庸对人情的掌握是妙到好点。
弹幕当中有人说："梁老师，你是在让我学坏吗？"不是，给大家提供一种角度啊，也分析了现实生活当中有
哎，
可能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这些
太
在
多了。
这个付费课上，我那四大名著情商课里我都说了，
都提到过。
就在蜻蜓 FM 那个老梁四大名著情商课
好，
一
可
百
以
五十
去
六
听，
期，
去看。
我不是做广告啊，我就说我做完了这些节目，有时候加我自己体会说完了，我有时候心都有点冷，就是你才发现我们生活这世界并不美好，有时候甚至很残酷，但是残酷就是人生，你如何锻炼自己能够面对残酷，就说明你成熟了。所以还是那句话嘛，我喜欢这样的女人，她受过99次伤害，相信第100次仍有奇迹。她看透了生活所有残酷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斗志昂扬地活下去，这个人才可爱。金庸的书里这样的人有的是。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可爱的人。哎，说到可爱，韦小宝特别的可爱。韦小宝看起来不怎么样嘛，挺混不吝的，有点小机灵、小聪明，但是干了挺多让人觉得不太理解的
韦
事
小
儿。
宝的情商就超一流的
但
高，
是他的女人缘却这么的
他
好。
女人缘是其次，
嗯，
他干成
情
事
商
不是
超
靠
高，
女人，他有一点，他干
都
啥事
招
他
女
不
孩
出
喜
卖
欢。
朋友，
嗯，
就是他对情商维护的特别好。
体
就
现在
这
哪儿？
这自己的人脉，你看他跟康熙的关系，他能游走在天地会跟清廷之间
对，
来往那么些年不露，就是他对朋友仗义，就是人家想要动他的时候都觉得不应该害他。我的同学里头就有这样的，你说他智商高吗？也不高，但生意做得很好。为什么？所有跟他合作人都觉得这人这么实诚，我怎么能害他呢？
不忍心
而
伤
且我
害。
要跟你长期合作的话，我就得跟这样人合作。那韦小宝其实你看着奸懒馋黄，但骨子里他有一种恒定的东西，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很江湖的一面。咱们说这个人很
义
江
气，
湖，这人很江湖，不是指他这个多么这个投机取巧啊，会一些什么？不是，江湖指什么？熟悉各种规则。你看着说江湖好像 我得对你好什么的，讲义气，是不是自己吃亏了？不是，天下农友心连心，穷不帮穷谁照应？咱俩都在江湖上漂泊，我不行，你也不行，你不行说我不帮你，那我要吃亏说你能帮我吗？所以，义气是什么？是这些弱势群体生存的法则，
有
它是一种生存法则。所以韦小宝是极为熟悉中国人的江湖，中国人的生存法则，他在这儿
生存很不错。但是女人缘为什么那么好呢？梁老师，
谈呐，这个没法说，那是金庸一种理想，现实当中不可能有韦小宝那人。就那人一下子得了7个女孩，你看他那个演的人，还黄晓明演的，韦小宝哪有黄晓明那么精神呢？
看看大家弹幕当中的问题啊，我觉得这个很多朋友就在说，这个梁老师为什么博学多才，多看书，多思考啊？梁老师，好吧，那我觉得我的时间也差不多到10:10。
这个也不要紧，因为我们呢，这个在多个平台直播嘛，肯定这些平台都会把视频留下，大家可以有机会回看一下，然后在我的微博啊和我的这个微头条里边，大家可以留言留言，这样我们会把比较集中的关于金庸先生的问题呢，我们再提出来，在大唐灵隐寺各个地方，我会做视频给大家解答一些问题。当然这种直播形式，我相信大家也能够接受。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回，但是来一回可能提前几天向大家预告。我也喜欢在这样形式下和大家畅所欲言，无拘无束，哎，很好。
好，所以下一次也许梁老师会说说你喜欢这些角色当中最喜欢的女人是哪一个，最喜欢的男人角色刚刚梁老师提到了萧峰，是吧？好吧，我觉得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来日方长，就像金庸老先生很多最近公众号的标题说过的那样，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悄然离去
山高。
其实大闹一场不假，他可不是悄然离去，
这么多人
他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在我们的心底，在我们大家的心底再闹上一把，这才是了不起的文学家。
所以山高水远，我们江湖再见，
江湖再见。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再见吧。
下次直播再见，
拜拜。